雪白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扇门，两条巨人般的彪形大汉，秃顶光头，耳戴金环，抬着一张虎皮椅走了进来。朱太爷眉峰往上一跳，坐下。两条大汉还留在他身后没有走，墙上的门却已消失了。朱太爷接着说道，无权开花，气焰不可一世，天下豪杰共焰之，你能击破他们的联营，削弱了他们的气势，所以你今日才有座。我知道，可是有座未必有命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你并不珍惜你自己这条命。
小马听了这句话沉默了。
你已中了太阳化骨散的毒，最多也只能活到明晨日出时刻。小马在沉默。朱太爷接着说道，你的朋友都已陷入了绝境，你的情人已落入了太阳神使者的手里，这次你们同上狼山的人要想活着下山，已难如登天。
小马只有沉默，因为他无话可说。他对这位狼山之王，他实在不能不佩服。他本来以为这个人只不过是个孤僻古怪、妄自尊大的老人，隐士般的独居在山巅，任凭他的属下欺骗摆布。现在小马才明白，只有这个人才是狼山真正的主宰，狼山上所发生的事都没有任何一件事能瞒过他的。
朱太爷接着说道，现在你自知已无路可走，所以才来找我，想用你的一双拳头换回你们的十条命。
他突然冷笑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，
你有没有见过只凭在神前烧了一炷香就能换得终生幸福的人呢？
没有见过。
我就是这里的神，
我的拳头却不是一炷香。
那你的拳头是什么？
是个忠心的伙伴，也是件杀人的武器。
哦，此言怎讲？
你并不是真正的神，你的力量毕竟有限，能够多一个忠心的伙伴，多一件杀人的利器，前辈啊，迟早是有用的。
小马一定要说服这个人，
所以又继续的说道，死人却没有用，十个死人比不上一把快刀，我的拳头还比刀更快。
你怎么知道这里没有比你更快的拳头？
至少我还没有见过。
怎么，你想剑上一剑？
很想。
你回头看看。
小马回过头就看见了两条大汉，神话中巨人般的大汉，他们当然也有拳头，他们的拳头握起来就像是铁打钢铸的。这个人的身材虽然较矮，却还有九尺开外，脸上横肉绷紧，全无表情，左耳上戴着个碗大的金环，秃顶是闪闪发光。
朱太爷说道，他是童子功，十三太保横面，左拳出击重500斤，右拳出击570斤。
小马点了点头，好，
好拳呐。你右边那一个叫弯烟刚，
这个人身材更高，容貌几乎和左边那个人完全相同，只不过金环戴在右耳。
祖太爷继续说道：“
他也是从小练得童子功、金龙罩、铁布衫的功夫，那真是刀枪难入啊！他的右手一拳重400斤，左拳一击却至少700斤重。”
小马点点头：“好，好拳头。他们都是无耳、单纯、质朴，毫无机心。
老人家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们不但已将拳头奉献给我，连他们的命也献给了我。
这我也看出来了。
有了他们，我为什么还要你？
前辈，因为我既不单纯，又有机心，所以呢，我比他们有用。
可是现在他们这两拳头若是同时击下，你会怎么样？
这个嘛，我不知道。他真的不知道，这两双拳头一击，纵然没有2000斤的力气，也差不了太多。要对付他们，小马实在没有把握，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绝无选择的余地。
祖太爷看了小马爷：“你是不是想试试他们的拳头？”“
很想。”
9月14日清晨，大厅里没有窗户，也没有阳光。在宽阔的大厅，四面墙壁虽然粉刷的雪一样的白，却终年不见日色。阴惨惨的灯光也不知从哪里照了进来。朱太爷看了眼小马：“
你真的很想和他们两个比试一下？”“
真的。”“
你不后悔？”“
一言既出，我小马永无后悔。”“
好。”
他这个字说出口，完颜兄弟的铁拳已击下，铁拳还没到，拳风一震耳。
弯眼铁的右拳打小马的左腮，弯眼刚的左拳打小马的右腮。他们每个人只击一拳，这两拳合开之力已达到1000斤。小马没有动。
快拳必重，重拳必快。这两拳既然已达到1000斤之力，当然是快如闪电。一拳击出，力量一发，就如同野马脱缰，弩箭离弦，再也难收回去了。小马看准了这一点，他并不是那种很有心计的人，可是他打架的经验呢，实在是太丰富。他依然不动，这两拳当然是全力击出的。就在这时，小马突然像鱿鱼一般的滑了出去，他几乎已感觉到对方的拳风已触及他的脸。他一直要等到这千钧一发、生死的刹那间，他才肯动。除了经验外，他还得有很大的勇气。只听啪这么一声响，双拳相击，弯眼铁的右拳正好打在弯眼刚的左拳上。
没有人能形容那是种多么可怕的声音，除了两只铁拳相击声外，其中还带着骨头碎裂的声音。但是这两个神话中巨人般的大汉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
他们还是山岳般的站在那里，横肉绷紧的脸虽因痛苦而扭曲，冷汗如雨，但是他们连哼都没有哼一声。
小马身子滑出，骤然翻身，突然一拳向弯眼铁的右肋打去。
弯眼铁并没有倒下去，他还有一只拳头，反而挥拳迎了上去。
小马的拳头并没有变化闪电，
小马是个痛快，喜欢用痛快的招式。又听到砰的一声巨响，两拳相击，声音更可怕更惨烈。小马的身子飞出，凌空翻了个跟头才落下，弯眼铁居然还没有倒下去。
可是他已似
站不住了，他的全身在痛苦，满头汗珠般的冷汗是滚滚而落，他的双手垂下，颧骨已完全碎裂，但他还是没有哼声。他宁死也不能丢人，不能替他的主人丢人，就算要他死，他也只能站着死。小马忍不住的说了一声：“好汉子！”弯彦刚双眼暴突，瞪着他是一步步的走了过去。他还有一只拳头，他还要拼，孤军奋战，不战死至最后一人绝不投降，因为他们有勇气，还有一份对国家的忠心。这个人也一样，只要还有一分力气，他就要为他的主人拼到底，就算明知不敌也要拼到底。小马在叹息，他一向尊重这种人，只可惜现在他实在别无选择，他也只有拼，拼到底。万艳刚还没有走过来，他已冲了过去，他一拳击出，笔直如标枪。这一拳并不是往万艳刚拳头上打过去的，是往他的鼻子上打过去的。要从这巨人的铁拳下去打他的鼻子，实在太难，也实在太险。小马这样做也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打别人的鼻子，他敬重这个人的忠诚，他要为这个人留下一只拳头，这一拳没有打空。弯彦刚的脸上在流着血，鼻梁已碎裂，虽然他的眼睛满是金星，已看不见他的对手，但是他还想再拼。小马却不再给他这种机会，小马并不想这个人为了别人毁灭自己，他再次翻身一拳打在这个人的太阳穴上。弯彦刚终于倒了下去，只剩下他的兄弟一人站在那里，脸上不但有汗，仿佛还有泪，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之泪。既然败了，就只有死。他本来想死的，可是朱五爷并没有要他死，他就不能死，他只有站在那里忍受着战败的痛苦与屈辱。他希望小马也过来一拳将他打晕，小马却转过身，面对着20丈外朱帘中端坐的那个人，人在朱帘内依然望之如神。小马突然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？”朱太爷看了他一眼：“
我怎么样做了？
你本来早就可以阻止他们的，你早就应该看出他们没有机会。”朱太爷并不否认，弯彦兄弟第一拳击出后，他就应该看得出。小马接着说道：“但是你呀，并没有阻止，难道你一定要毁了他们？”
朱太爷冷冷地说道：“一个没有用的人留着又有何意？毁了又有何妨呢？”
小马握紧拳头想冲过去一拳打在这个人的鼻子上。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一条命，他一定会这样做的，可是现在他绝不能轻举妄动。
朱太爷继续说道：“其实他们刚才本可毁了你的。”
小马不否认：“
刚才的胜负之分只不过在刹那之间，连我都想不到你竟敢用那样的险招。”
要死中求活，用招就不能不险。
你好大的胆！
我的胆子本来就不小。朱太爷沉默了很久，才说出一个字：“
坐。”
小马坐下了。等他转身坐下时，才发现弯彦兄弟悄悄退下去，连地上的血迹都看不见了。这里的人做事的效率就像是老农耕田，激动而迅速。他坐下很久，朱太爷才缓缓说道：“
这一次我要你坐下来，已不是为了你以前做的事，而是因为你的拳头。
我知道，
只不过你有座还是未必有命。
怎么，你还是不肯收下我这双拳头？
我已看出你这双拳头的确是杀人的利器。
多谢，
只不过杀人的利器未必就是忠心耿耿的伙伴。
他慢慢的又接着说道，
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若将杀人利器留在身边，还不知他是否忠心听命，那岂非更危险呢？
要怎么样你才能相信我呢？
我至少还得多考虑考虑。
你不能再考虑。
为什么？
你有时间考虑，可我已经没有。你若不肯帮我，我只能走了。
你能走得了？
至少我可以试试看。
祝太爷突然笑了，至少你应该先看看你的朋友再走。
小马的全身冰凉了，心又沉下，他的朋友也在这里。他忍不住的问道，你要我看谁？
你并不是第一个到这里送礼的人，还有人的想法也跟你一样。
还有谁来送礼啊？他送的是什么？
是一把剑。
长无业？
不错。
那么他的人在哪里啊？
他来的比你早，我先见你只因为你不说谎。
小马愣住了，祝太爷用手一指，
坐下。
小马只有坐下。常无义既然已到了这里，他怎么能走？他突然发现自己已完全被这个人控制在掌握中，别无去路。锣声又响起，门大开，常无义赫然就在门外。苍白疲倦的脸看来已比两日前苍老了十岁。他一夜间他遭遇了什么？遇到了什么困难？多少危险呢？此时此刻突然看见他，就好像在异乡骤然遇见了亲人，一个身世飘零无依无靠的人，这时是什么样的心境呢？小马看见常无义几乎忍不住要有热泪是夺眶而出，常无义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只冷冷地说了句，
你也来了？
我也来了。
你还好？
还好。常无义慢慢地走进来，再也不说一个字，甚至连看都不看小马一眼。小马也只有闭上嘴。他很了解常无义这个人，就像是焦煤一样，平常是冷冷的，又黑又硬又冷，可是只要一燃烧起来，就远比任何可以燃烧的都炙热。不但炙热，而且炽久。也许他连燃烧起来都没有发光的火焰，可是他的热力却足以让寒冷的人们温暖。可是现在他既然已到了这里，别的人呢？是在寒冷的危险中，还是平安温暖？